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文化苦丁茶。那今天我们跟平时的这个文化苦丁茶三人行略有不同哈，今天是邀请到了在悉尼从事音乐制作的 Brighton 以及 Opera Australia 签约的歌唱家 Barbara， 两位都是跟音乐跟艺术工作相关的朋友，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跟艺术有关。 Barbara 是Opera Australia 是签约的歌唱家， Brighton 他从事的跟音乐制作有关系，其实都离不开市场。艺术和商业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争议，觉得艺术就不应该跟商业沾边，它不纯粹了。也有人说艺术嘛，它就是应该通过商业来 promote 它，它让更多的人可以接受它，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我的看法吧，就是相辅相成，艺术也离不开商业，只有通过比方说 marketing 啊，然后比方说一些很大力的宣传啊，才会有很多的观众，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比方说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的国籍的人，就是我们说宽泛一点，就是年龄阶段也好啊，国籍也好啊，他们会文化的一个融入，我觉得是这样子，
一种融合哈，
融合融入这样。你比方说像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外国人能够接受东方的这些文化，就西方人能够接受我们这种东方的这种文化，而且越来越就是表示非常感兴趣，许多年轻的孩子吧就更多喜欢来看我们的歌剧这样。对，很多很多都会有，像 Opera Australia 他们就会有一个就是跟学校就是 schools 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出，
从小培养这些学生的审美。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现在吧，因为有了这种就是marketing 或者是我们说的这种商业，然后能够让他有足够的资金，然后也有足够的就是很专业的团队能够让他发展。
上一次我们文化苦丁茶曾经邀请过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王勇先生，他是上海非常有名的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就是现在上海一直在做一个事儿呢，就是普及高雅音乐，就是走进社区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和接受这种高雅的古典的音乐。刚才Barbara你讲到你们唱歌剧就已经演出了哪些经典的剧目，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下很好奇。
我有演过就是灰姑娘，罗西尼的灰姑娘，然后也有演过莫扎特的女人心。接下来我会就是演那个普契尼的蝴蝶夫人。
哇，普契尼的剧目。
对，
我知道在5月20号的时候就有一个演出是吧？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呢？
它是一个就是很公益性的一个活动，这个的话是给更多的华人提供表现自己的机会，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
好像这个活动是 Brighton 是参与到运作的是吧？
是的，这个是在澳洲的很大的一间教育机构叫做澳籍留学澳籍教育办的一个公益性的演出。那这个活动呢是5月20号在悉尼歌剧院进行的。我觉得以我在悉尼的一些经验，在华人的社群能够在歌剧院办这样规模并且是这样水准的活动是很少见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我也很荣幸了能够以我自己的 Chinatown Music 华布音乐的身份参与到活动的策划和制作当中。那我们已经做了几支宣传片，然后后面会包括选手的甄选还有选手的培训，包括决赛当天的流程，那其实这些我们都会参与当中。虽然说是一个歌唱比赛，但其实呢它的性质上更接近一个文化汇演。我们的这次活动在参与的嘉宾也好选手也好本身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包括有在这边长大的澳洲人，有在这边长大的华裔，有过来读书的留学生，还有像 Barbara 这样子
当地的 local 也
有，对，
还有 Barbara 这样的专业人士，
没错。所以呢这个首先在文化背景上就是非常多元，而且在音乐风格上面除了歌剧或者是说古典的音乐类别，还会有流行，而且流行呢包括了我们在澳洲会常听到的有澳洲的流行歌手参与这次的表演，也会有我们的选手来演唱华语的流行音乐。所以整个这个活动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汇演的一个性质，那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 好像文化大熔炉一样把非常多元的东西放进去、
嗯、
所以我觉得是很期待。
刚才我记得 Barbara 提了一句这是一个公益性质，那是不是说去的观众是免费的？
是的是的，这次的票务、完全都是免费的，所以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本身在歌剧院能够办这个活动、嗯、据我了解各方面的制作成本也不算低，所以呢这一次能够把这个活动以公益性质做出来，我觉得也是在某种程度是为了满足我们在澳洲的华人，包括澳洲本地的这些音乐爱好者也好、
嗯、
或者是对文化有兴趣，多元文化有兴趣的人，能够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机会去了解不同的内容和类型的这个节目。
这次是有这个蝴蝶夫人安排吗？
暂时没有，我们还在待定中。
一想到这个歌剧，我们总想到高大上，如果能有机会让普罗大众在没有这个消费负担的这个情况之下能够欣赏到的话，真的是一件好事哈。
对，
蝴蝶夫人是咏叹调吧？
对，但是像我的这个角色就是 Suzuki 铃木，就是蝴蝶夫人、
嗯、
她的一个侍女，然后也是她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嗯、您经常都有演出，
嗯，
演出那么涉及到刚刚讲除了这种公益性质之外，一定是会有这种跟票房有关的，就是你们平时也会涉及到票房是吧？演出，
对，
其实要养活一支演出团
队，
这个费用其实也是不低的。你们是也会关注票房吗？就是专业的演出人员，还有完了以后，哦，这次的票房怎么样？会去问吗？关心吗？
不太会，但是其实更加多的是直接就能在舞台上面反馈到，就是
坐的观众是不是？
对，台下的观众经常会、啊、就是场场爆满，会这样子。
哦、
哎。
蝴蝶夫人的话，我知道它是分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
嗯、
是一个完整的剧目，还是我只是选择性的有一些剧目跟大家见面？
这种是不太一样的，就比方说、嗯、我们是直接坐下来来看歌剧的话，那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剧目，但是我们也会有就是说节选的音乐会、
嗯、
如果像这样子的那种 concert 的话、哦、那么它就是选择其中的一些片段。
在中国话有折射叫折子戏啊，就把当中的一部分摘出来跟大家来演哈、
哎
嗯。Brighton 它是学跟音乐有关的这个专业的，说到艺术商业化的起源，声乐美声其实是从西方流传过来的。
对，
那么西方的艺术跟商业的这种之间的 connect 应该是从中世纪开始，但是其实中国应该说是蛮早的。如果是有研究的话，我不知道 Brighton 有没有一定的了解，就是从宋代开始中国在这一方面就发展的是比较成熟了，艺术的市场，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歌唱也好，绘画，这个书法，
对，
还有这个其实甚至包括这种瓷器呀、雕塑啊，它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些很多分门别类了。因为中国宋代是最接近于这个资本主义雏形的一个时代，其实已经站在这个大门外了。在当时还专门给孩子画画的那个是画婴儿，叫杜孩儿，就是就像某某照相馆有个什么名字、而且在汴梁啊，当时天下第一大都市，宇宙的中心汴梁有一个相国寺，它有个庙会，很多人喜欢到那儿去淘换宝贝，那艺术品非常有名的就是当时的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两个人还当初专门写了一篇这个文章，当时就写的他们俩到那儿去淘这个艺术品。说到这个艺术品市场的兴盛和一个国家的国力政治经济都是分不开的，
确实是因为我们纵观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宋代其实是一个相当鼎盛的一个时期、而且它在某种程度已经相当具备、市场经济的一个雏形，
对，
只不过它的表现的方式或体现的方式会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但其实因为它的国力已经相当鼎盛，所以因为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做基础，所以人们对艺术的追求那种欲望会非常旺盛，从而也衍生出了包括整个艺术市场，包括音乐，包括绘画，不同的艺术品类的市场会非常活跃。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艺术本身跟商业之间的一个互动或者一个博弈，那其实艺术品的产生本身就是基于当你的经济达到一定的程度，可以有额外的时间也好，精力也好，去考虑基本生活需求以外的一些东西，那这个时候你才会考虑这些东西。那宋代其实就是一个体现，而且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的音乐输出大国，文化输出大国，也是正是建立在经济强大繁荣的一个基础之上。
所谓的天水一朝背后都是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在支撑它哈。
是的，
这是当初陈寅恪先生用的一个词儿。其实很多人对宋代就是有一种误解，那个是经常说弱宋，其实宋代 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达到了空前繁盛的地步。因为当你的可能一个人，我们讲人的分三层，物质解决才能到精神，精神突破了到达宗界，当你的这个财富温饱解决了，财富积累有了，然后社会地位提高了，你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身份靠什么呢？就靠艺术，懂得比如说哎，懂得歌唱给你带来的美好，懂得绘画让你灵魂感受到的这种洗礼，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确实是。
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艺术家叫科克·帕斯基，他有一个这个作品，可能很多人看到一个红的这个球，不仅是获得了很多的社会赞誉，而且让他是赚得盆满钵满。还另外可能很多大家现在看到就是玛丽莲梦露的那个头像，你有印象吗？
是的。
哎，那幅画其实是那个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他当初说了一句话，他说赚钱其实也是一种艺术，然后工作是一种艺术，然后最赚钱的工作是艺术当中的艺术。
我觉得这个要怎么看艺术这个东西，像您刚刚说的，艺术家可能也要考虑，像 Bob 他们去演出歌剧的时候，也要再考虑票房怎么样，这关系到整个团队的经营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整个艺术市场的商品化，或者说整个艺术市场的商业化，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各个专业领域的细的分工。比如说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有创作，有制作，那么之后我们会有包装推广，那推广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一个工作种类。那其实透过这种很细的分工，艺术家可以不去担心商业的东西，那么做商业的人他可以百分百的投入到怎么样去推销，怎么样去贩卖你的这个艺术商品。而且对于说艺术商品的这个价值来说，我觉得一件艺术品不管它的形态是音乐还是其他的载体，它的商业价值跟艺术价值永远
是不可分割的，
是很难分割的。确实有的商品或者说有的艺术作品它的商业价值很高，但是艺术价值不高。可是我们会经常看到，如果是一件在艺术层面上很有价值的一个作品，它往往或者说迟早会在商业价值上有所体现。就好像我们会看到很多绘画作品在
拍卖市场上，是吧？
对，在艺术家往生之后很多年，可能会过世之后很多年会在拍卖市场上大火。那其实这个是来自于一个对某种艺术体现的欲望的追求，又或者是说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博弈。那这个的话就是纯商业性的一个操作了。回到就是刚刚我的想法，我还是觉得就是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呢，其实是有一个互动关系的，它不一定成正比，它也可能会成反比，但是它我觉得是一个相互博弈、相互互动的一个过程。
但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如今就是艺术品或者说艺术品市场包括艺术家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些过多的渗透啊，一个资本市场过多的介入这个艺术领域，这种过多的资本运作是不是有时候也让人觉得会对艺术或者艺术家产生一定的成见？
我个人认为是会的，就是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的初心不再是就是完全就是针对于艺术吧。有的时候就说
会分心吗？
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就说有的时候可能在迷茫的时候吧，就是俗语就是掉到钱眼里了。对，但是这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考验吧。
那是不是真正的艺术或真正的艺术家实质上和市场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呢？
我也能够就是理解这个，刚刚一开始就是起步的时候都需要解决温饱问题嘛，对吧？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追求这个市场化的这个会比较多，然后像可能这个人会比较利益这样子。但是到后面当你这一些一切的就是发展到了一个正轨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真的是相辅相成，就是说他已经不再追求说是啊，因为我要去考虑我的温饱问题，考虑这一些，更加追求就是像艺术上的一些东西了。
我承认巴巴说的是一部分，我相信也代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哈，很真实。但另一方面，因为 Brighton 我知道您从事的这个音乐创作当中，你跟市场也一直有密切的关联。因为我看过之前报道上讲，在中国某一些地方，现在这样有一个圈叫做豢养，他会把一帮画家给把你签约下来，但每一年我给你批量生产多少幅画，然后我拿去卖多少钱一平方尺，然后这样创作的目的是不是已经脱离最初，就像刚才巴巴说的，已经忘了自己的初心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整个经济发展包括科技发展 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当我们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整个基本的生产生活已经非常的富足，那么来到艺术产品的生产和创作上面的话呢，我认为艺术产品的创作就像我们分工越来越细一样，它已经是相互脱离的一件事情了。生产是一件事情，销售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也是体现在很多艺术作品，它的从文化或者美学价值上面，它会跟它的经济价值或者说它的价格会有一个分离。那么这个销售的价格或者销售的这个市场的反应，完全是一个纯商业性的操作，包括你怎么样去推销，怎么样去做，透过一系列的活动，透过一系列的营销去把这个市场的需求给调动起来。那我们经常在 marketing 的这个营销的这个领域会说，没有需求创造需求也要上，就是包括音乐电影，那它其实贩卖的是一种欲望。包括美国整个音乐产业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崛起，它就是体现了整个产业在一个宏观上对人的精神需求的一个把握，也是我们看到了音乐的内容从几个世纪前可能是服务于宗教，服务于政治，比如说西方的音乐、诗歌、歌剧、
教堂的，
都是来自于
教
堂当中。对，那么因为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回家里面去听，我们可以带在身上，随时随地去听。那么这个在上个世纪战后的这个时代，就会出现非常多的我们叫 happy love， 就是那种情爱呀、情歌呀这方面的音乐。那这些在以前都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都是到了，
因为他战后需要抚慰人的心灵，
是的，是的，
也是一种市场需求，是吧？
也是一种市场需求。
那这种市场需求怎么让我们来区分艺术和生意呢？有时候我觉得好难区分，这究竟是属于艺术范畴还是属于一门生意？
我觉得，从艺术的角度，创作永远是离不开核心的一个是人对于心灵的一个诉求，对于美学的一个诉求。那么，当然，好的作品如果透过合适的推销方法可以把这个让更多人听到，那当然也会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精良的作品掺杂当中也被人们听到，但是我觉得时间会证明一切，因为最后留下来大家还会传唱的音乐作品，大家还会津津乐道的绘画作品、设计作品，一定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所谓大师沈巍，你有看吗？就是穿得很像流浪汉一样。所以现在就说还有很多已经有成就的、已经有名气的书法家，他们用这个什么注射器一会儿来练字，一会儿现在有爬行书法，现在已经看到了。所以很多网友现在调侃说艺术在流浪，你有这种感觉吗？巴巴拉，你觉得现在的艺术跟你最开始接触艺术和最开始心里想的艺术之间有差距吗？当年学声乐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因为喜欢。
喜欢，当时对艺术抱着什么感觉？
自己一门心思就是喜欢，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发自内心，
就
是
热爱。然后到后面学，因为我刚刚开始是在广东新海，
周笔畅的母校是吧？
对，我是在学美声，就是等于是就是音乐会的表演这样子。到后面来了这边之后，就突然发现，哎，其实这个艺术里面吧，特别像声乐，歌剧，它是包含了就是西方世界，就是过去的那种历史，所有的这种历史、人文，比方说像我们唱的那个音乐会，就会涉及到就是艺术歌曲，art music，
对对，它很多都是文学作品出来的，
songs, 对，
哈姆雷特呀、卡门呐什么的，
对对对，它很多都是就是诗歌，由诗歌来演变成就是一首歌，这样为就是等于像我们的现在有很多传唱经典会有一些，就比方说传承这个诗歌，北调歌头啊，像咱们中文里面，
对对对，
他们就是像德语里面，德语艺术歌曲都是就是诗歌演变过来的。然后到后面我就发现这个特别的有趣，
因为它有历史在里面，
对，然后到后面就是歌剧，你别看歌剧就只是像我们在前面就是唱，我们自己私下做的这些功课就是它的背景，然后那个时代的一些背景，就是这个歌剧它的背景，比方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写，作曲家的一些故事，然后包括那个时代衣着，像很多他的那些文化，包括了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经济啊， 我们都会要做这种的这些调查
功课是吧？
功课，对。
嗯，这就是说台下十年功，台上可能也就那么几分钟，
哎，
这背后可能大家看不到你说的比如说衣着呀，包括说话的方式，可能有些道具你都要特别注意这些细节。
对，
对于历史也好，对于当时的这个环境一次重温，所以可能它的魅力在这儿，让你能够感觉得到哈。
对，
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一门艺术它能够这么长青一直走下去，就是你不仅仅单单的看到是一种表演，而你看到的是一个故事，故事背后的历史，历史后面很多你想了解解的当时一些人文的环境，这种可能跟我们到哪儿去旅游是同样一种心情。比如说你一下到了西安，哦，它是多少朝的古都，曾经创造过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灿烂的这个文明，这就是可能更吸引我们的地方。刚你说你唱歌剧，马上脑子里串出来就是卡门呐，塞尔维亚的理发师，
对对对，
很多很多这样很经典的曲目。作为一个观众来说哈，我也很想欣赏艺术，但是有时候去看这个歌剧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欣赏一部歌剧，这个有什么什么就是一些 tips 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呢？
像歌剧的话，我个人就是当自己纯粹是一个观众的时候，我会，当然了，它的配乐就是交响这一块，特别好听，有的时候就是它的序曲啊，然后比方说中间的一些片段呢，就觉得哎特别经典或者特别好听，有的时候就正好就触动你的哪根神经了，一个是从这儿，然后还有就是舞台啊，灯光啊，还有它的很多的造型，它的那些衣服服饰，比方说像流浪汉啊，台上那种流浪汉的这样子的这个衣服，它可能都是这个背后的团队精心选。
哦，连流浪汉的衣服都
对，他的比方说他的那些色调搭配，包括我们就是脸上画的这些妆，妆容都要跟就是台上的灯光都要就是经过讨论来。比方说蓝色的灯在这里我们需要是营造一个比方说是
寒冷
悲伤或者说是可能就是那种忧郁，甚至于说哎，我其实需要一种愤怒。
哦，
那么
愤怒有，我在我印象当中蓝色是比较很 calm
很
平静，
但是就是对，所以我之前有看过像这样子，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神奇。他的衣服，他的服饰，然后他的这种造型，他的头发可能就会蓬起来，然后虽然说是蓝色的光，就是你会觉得特别的心凉，但是又觉得特别的气氛。
之前有没有过因为服化道演出人员彼此之间都需要密切的配合，有没有过比如说啊，要演出一个剧目，我觉得他这个灯光和这个服装就不该是这样的，结果人家效果一出来，哎，发现人家是对的，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有、哦、这是我就是当年在悉尼音乐学院的时候、就是还是学生，画的这个妆啊，然后这个衣服呀，所有就是跟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理解吧，就是完全是不相吻合的。我想说为什么要化成这样的妆，然后为什么穿的感觉这个衣服也不像我们所理解，好像歌剧里面就应该就是各种华丽呀、然后什么珠宝呀首饰啊这样、我在那个里面演的是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女演员，但是我的服装怎么为什么就是穿的就这么普通，
太低调了、
就感觉就是就一个布嘛，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让我穿成这样，然后就是头饰啊就特夸张，但是也不是那种我们所谓的就是特别华丽啊这样子的那种、我想为什么我在里面就是唱的一个就是罗密欧朱丽叶的那个片段、但是它是就是现代歌剧这样、当年是就是百年校庆、然后当时是就觉得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跟我的这个理解完全不一样，但是后来弄出来的那个片段的效果非常好，就是我们拿到手里面就是每年就都会有一个就是 CD 给你自己留念、当时觉得哦，这也是为什么会选择
这样的服装
这样的道具这样的灯，当时那个灯打的别人的灯都特好看，什么紫色呀蓝色呀，我的就是个平光灯，为什么就只有我是一个这样子然后包括让你做的那些动作很多动作其实跟你的日常是完全不相符合的，然后而且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夸张的，就是我为什么我能不能不要这样做，不行、你一定要做到位。后来看完了这个成品之后
不得不服。
我觉得这个恰恰就体现了，就是当我们说我去做演出，我有一场演出，我有一场活动要做、 我说哦，我是做音乐，大家直观的反应是哦，你是写歌还是唱歌还是弹乐器，但其实我们在呈现一个完整的作品，不光是录音作品，包括像是 Bobber 参加的这种舞台性质的作品，它其实参与当中是非常多专业领域集合的，包括像化妆，包括像服装，那么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有专业的设计语言去体现你想表达的讯息，所以包括音乐本身我觉得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其实也是融入到非常多的领域内，包括我们现在看的电影广告片，包括我们去咖啡店点一杯咖啡，在很多其他的商业活动或者是说商业产品当中，音乐是作为一种补给，又或者是一个独立的原材料，完成你的其他的商业行为或者是商业产品。那么这个就回到，就是我觉得做音乐真的是你其实是能接触到非常多层面的东西，然后像这一次我们去做筹备这个奥记好声音的时候，也是有的同学会说，哎，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准备，那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有非常多的团队去做非常多的事情，这样子最后呈现可能你在台上看到的就是一个人在上面唱歌，那其实后面可能是有几十个人已经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
一个庞大的专业团队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付出的努力哈，
确实是。
艺术不是必需品，但是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和精致。艺术呢，它应该和市场之间有一种相辅相成，但是也不要被过度的市场化，还是希望看到与正常的审美品味和审美情趣的一些艺术能够依然绽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我们今天邀请你们两位来，一个是艺术，一个代表市场，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应该来精心的呵护好它，培养好它，因为一个具有正常审美情趣的这样的艺术，一份展现给大家，因为它对我们老百姓的审美也是一种引导，
它会有非常大的引导作用。就像大家都觉得歌剧好像很高大上，
高大上，对，
那其实大家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考虑到，我去听一场歌剧可能会很贵，但其实如果你单纯从经济成本去计算的，你可能购买一张唱片，流行音乐和一个古典音乐唱片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你去看一个流行音乐的演唱会相比歌剧可能会更贵，
更贵一些，
对，但其实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个高大上上体现在哪里，可能是体现在学习成本上，因为歌剧它不像流行音乐，流行音乐的话，哎，只要好听它是非常的雅俗共赏，
更容易被人接纳，
是，它之所以叫流行音乐就是因为它能够被大多数人接触，
它有群众基础，
是因为大多数人他不需要，
门槛没有那么高，
对，它不需要非常多的音乐知识，可是如果是古典音乐歌剧或者是交响乐，它就会需要你有一定的音乐基础，你才能够有一定的欣赏能力，那这样子可能会造成说我们会看到很多人说啊，古典音乐这个太高大上了，我欣赏不了，所以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不能够单纯的说靠商业的行为去引导，包括需要有一些所谓的音乐普及的这种教育。我们都说美国的音乐产业有多么发达，然后英国的音乐产业有多么发达，但其实我们看瑞典其实是全世界的第三大音乐出口国，那为什么它能够作为一个非英语国家，它的音乐输出是这么的强，当然这个所谓音乐输出包括它的人才参与到了英国美国的音乐产业当中，那这些都是因为它从小非常注重国民的音乐教育，能够在一个很早的一个阶段能够把这个门槛降低，或者说把国民的音乐素质提高，那这样子在未来的话它会更多的参与到这个音乐的制作创作，即便他做其他的行业也会有一定的辅助。
之前和这个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勇教授聊起，说因为他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他说在德国政府也好，当地的这种一个市政厅也好，他经常会免费举办一些音乐会，就是古典音乐，让大家来免费的欣赏。流行音乐和歌剧音乐剧之间它可能有市场上的认同度不太一样，但是呢从比如说歌剧还有这个音乐剧来说，它可能花的时间成本要更高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就来了。就 Brighton 我知道你做很多这个音乐推广有关的活动，无论是这种我们讲歌剧音乐剧也好，还是流行音乐的演唱会，我估计你都有接触到，在我们澳大利亚是一种什么样现状，就是大家更接纳哪一个，哪个的市场回报更好。
在澳洲60%的人都声称他的人生的第一爱好或者第一有热情的事情是音乐，那么60%其实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那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呢，就是在澳洲的音乐市场有60%是本地的音乐人 那当然这个包括了所有音乐类别、
嗯、
包括台前幕后的所有。那么40%的艺人是来自海外的，那像是我们以华人的身份去参与到这个音乐产业当中，我们虽然说人在澳洲是属于本地的一个部分，可是从音乐性质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属于海外的。那么当我们去在做音乐活动也好，音乐作品也好，其实我们是在60%和40%之间去进行的。那么这个也体现了就是我们作为华人在这边一个音乐市场其实是很小的，所以是需要商业性以及非商业性的东西去推动的，包括公益性的活动。那我觉得在音乐审美上面呢，大家在澳洲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开放的空间，可以只要你愿意，你会有机会接触到非常多元的音乐作品、音乐产品，包括音乐活动，只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渠道了解，或者说你愿不愿意去了解。那其实这种选择是非常多元的。那虽然说商业化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让人好像觉得被误导，或者是说质量上参差不齐，但是很多时候也确实要归功于商业化的一个东西。
社会发展到现在，艺术和市场、艺术和消费好像已经很难把它完全剥离开来了。艺术包括艺术家、艺术品都应该对社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良性的这样的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希望呢，通过这种美好的艺术或者好的艺术家、优秀的艺术家来提升这个社会整体的审美质量和这个审美的品味。